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开源证券的实饮研究员张思明。今天跟大家汇报的是鱼子酱行业以及行业龙头寻龙科技。那鱼子酱这个品类，它作为高端的食材，也被称为黑色黄金，这是一个比较稀缺的品类和比较稀缺的一个赛道。那今天我的汇报整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第一是行业整体的发展情况和供需特点，第二是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未来的方向在哪里。第三就是落到行业龙头寻龙科技，分析它的优势和投资价值。首先在行业整体的这个层面，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问题。首先是这是一门什么样的生意，第二呢就是行业的增长速度，是怎么样的一个速度，靠什么去驱动它未来的一个增长。从品类的起点来看的话，鱼子酱按照这个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定义，特指是来自于成熟雌鱼、雌性雄鱼，经过加工并且以少量的盐腌制保存的鱼卵。这个里面只有鲟鱼卵制成的产品才是真的鱼子酱，其他的鱼类鱼卵制品只是叫做鱼子酱的替代品，所以说它天然的就是一个比较稀缺的这个品种。那最开始的时候，全球的鱼子酱几乎全部来自里海沿岸的俄罗斯和伊朗。在后来野生鲟鱼资源迅速衰竭以后，到1997年，鱼子酱产量急剧下降到280吨。这个相对于这个鲟鱼捕捞峰值当年所对应的将近2000吨的产量，就是基本上是断崖式的一个下滑。那到了2010年，因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禁止了野生鲟鱼制品的这个国际贸易。这之后呢，欧盟还有美国也是相继立法禁售，所以说最终野生鲟鱼子酱是退出了全球合法的市场。所以后续补上这个缺口的就是人工养殖，那这个里面最大的一块就来自于中国。到2025年的这个数据，中国的鱼子酱产量是436.8吨，占到全球已经是超过一半，达到了54%。那目前可以说人工养殖产品已经是全面的取代了野生资源，成为市场供应的绝对主力。而人工养殖对于像水资源、规模化能力，还有长期资本投入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这个也形成了行业的三重壁垒。那接下来我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去探讨一下这个行业的分别是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的特征。供给端的话，主要是长周期稀缺资源和重资产这样三个特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长周期是这个行业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从时间维度来看的话，鲟鱼从鱼苗养殖到可以取卵，根据品种的不同，大概是需要7到1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这也就意味着新进入者从决定投资到产出第一公斤的鱼子酱，这个中间是隔着7年以上的纯投入期，没有任何收入的。现有的企业要扩产呢，同样也是需要提前7年以上去投苗。那今天的产量就是多年以前的决策投苗的这个扩产所决定的。所以说这个供给是严重滞后的，在短期内基本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响应当前的一个价格。那反过来看的话，正是因为周期长，那这个行业的中期供给反而是比较可预见的。那这个特征呢，也有它的好处，就对于企业而言，它能够对未来这个几年后的供货做出承诺。像鱼子酱的主要的一些这个客户，比如说高端餐饮，还有一些高端的这个品牌商的客户，他其实最看重的恰恰是长期供货的稳定性和批次的一致性。所以说，这个是短周期的一些农产品的供应商所给不了的，这也是鱼子酱这个行业能够形成10年以上客户关系的一个原因。这是供给端第一点，就是长周期。第二点呢，就是稀缺资源，而且是排他性的这个水面资源和行政许可资源。因为鲟鱼是冷水性的鱼类，它最适合生长的水温是在18到25度。所以说鲟鱼养殖是存在着明显的地域依赖性的，对于水温、水质、水体的清晰度，还有气候条件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那这些条件直接影响到 鲟鱼的成活率、生长速度，还包括最终产出来的这个鱼子酱的品质。那这个冷水资源一方面它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它本身就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呢，根据一些行政的这个管理办法，在这个水域去从事养殖的话是必须要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的。换句话说，这个优质的冷水资源它不是说你用钱就可以买到的一个商品，它是需要行政许可以及先进入者先占据这样的一个排他性资源。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就是第三个特征就是重资产的特征。因为鲟鱼在水里生长的7到15年的这个期间，它形成的是大量不产生收入的食用资产，并且呢刚才讲到这个产能扩建扩充也是需要持续的去有一些现金的占用。比如说像以鲟龙科技为例的话，2025年末生物资产的账面价值就占到净资产的80%以上，这个是新进入者要跨越的第三重的门槛。而且呢它也不是就是资金能够一次性去解决的，也是要需要资金加时间两方面才能够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供给。那需求这块来看的话也是有三个特征，分别是高端化、稳健以及多元化。那高端呢就是针对这个鱼子酱的主要消费场景，它是高端餐饮，像一些米其林餐厅啊，然后还有一些五星级的酒店、精品零售、航空公司，还有一些豪华游轮这样的场景。那整条这个产业链是存在明显的价格分层的，就是上游的生产商供货给品牌商，这个价格就是批发价的一个区间，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那这个再往下走的话，品牌商完成分装贴牌和渠道分销之后，终端的零售价其实是可以达到供货价的数倍的。这个终端价格尤其是根据一些这个鱼子酱的品质不同，它这个价格差异会非常的大。第二点呢就是消费的稳健性啊，因为鱼子酱在欧美的这个消费文化中已经是存在了几百年的历史，它是属于一个相对成熟的品类，是特定场景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啊，所以说海外需求虽然说它不会有什么大的爆发，但是它是非常扎实非常稳健的。这是第二。第三点的话就是多元化，这个是过去的这个十几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传统消费主要集中在欧美市场，那近十多年来看的话，像中东、日本、东南亚，包括中国这样的一些新兴市场也在快速的崛起。从供需这两个方面综合来看的话，其实鱼子酱这个行业就是由供给去作为它的一个强约束，再由需求端去产生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比方说需求端的这个高端，那对应的就是它相对比较稀缺，也不会产生那种非常大的量的爆发。那第二点稳健的话，我对应的就是后续我们要讲的这个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出海稳健的这一条腿。然后另外多元化，它对应的就是拓圈破局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接下来我来分析一下这整个行业的一个这个壁垒。壁垒的话可以从产业链不同环节来理解。一方面从生产端来看的话，龙头企业是掌握水面资源、渔业资产、饲料配方和一些养殖运营的管理技术。因此在生产端是形成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和非常高的市场集中度。那另一方面从品牌端这块来看是另一套壁垒。而且掌握在另一部分企业的手里。品牌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文化沉淀，欧洲老牌依靠的是与高端餐饮的一些长期合作、产地叙事这些不可复制的软实力。第二呢就是渠道，就是一些高端渠道，这些渠道采购的决策周期是比较长的，切换成本也比较高，因为鱼子酱它是招牌的一些核心招牌菜的这个核心配料，所以说它的批次一致性比价格更重要，这个也就决定了这些高端的渠道它不太会轻易的去更换客户，他们的这个跟终端跟这个生产端的合作就是会比较长期、比较稳定。 那这两端叠加的一个结果就是目前这整个行业的主流分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生产在东，品牌在西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就是东方向尤其是中国企业去提供生产出的这个产品，然后欧美的老牌的这样一些品牌商去完成分装贴牌和终端的销售，海外的这些品牌商既是中国厂商的竞争者，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合作客户。嗯，就是壁垒这块儿，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行业格局。行业格局其实也是行业的整体特征叠加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高集中度。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全球前五大企业合计销量大概是在467吨，占到全球的55%以上。这个里面寻龙科技一家就占到了36%。那从体量上来看，它是绝对龙头。这个差距方面的话，就是龙二润兆渔业，它的这个市占率就已经落到了10%以下啊，就跟寻龙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行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进入门槛是非常高的，但是退出门槛很低，有能力能够做起来的企业是很少的，并且呢一旦遭遇一次极端的天气或者其他的这个突发情况，那中小型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是比较难去对抗这个风险的。所以说行业的这个新进入者对于龙头玩家的威胁是比较小的，整个行业是呈现一个强者恒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这个也决定了未来的增量它不会平均分配。比如说过去十年只有比较少数的几个企业做了大规模的苗种储备这一部分到7到15年以后真正兑现的其实也就是比较少数的几家企业。绝大部分的中小养殖户做的还是短周期的一些生意。那对于行业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探讨整个行业的增长速度以及未来靠什么驱动的这个问题。从根据这个卓识咨询的数据，全球鱼子酱销量从2020年的389.6吨增长到了2025年的808.4吨，五年的 CAGR 是达到了15.7%，这个增速可以说是比较可观的。那同时呢，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到的点，就是在这五年时间，全球的供给翻了一倍多，那同期中国鱼子酱的出口均价不但没跌，而且这个整个出口均价是大概上涨了30%以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在五年里是消化掉了3倍的新增供给的同时，价格还在还上涨了不错的一个幅度这个我认为是关于需求是否真实比较有利的一个证据。展望未来行业的整个规模的增长根据卓识咨询的预计全球销量到2030年是有望达到1343.9吨，2025到2030年的 CAGR 增速是在10%出头。中国的鱼子酱出口的均价呢还会继续的上涨，从2185元每千克涨到2736元每千克。那具体未来增长的驱动其实就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欧美的传统市场的稳定增长这个年均增速大概是在高个位数，大概7%到9%的样子。那这些市场消费文化是比较成熟的，场景也比较固定组成行业的基本盘。那另一块呢，就是其他的新兴市场，包括刚才讲到的中国日本，然后中东，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因为这些市场的鱼子酱的体量还比较小所以说它的增速要相比这个传统市场要更快，接近传统市场的2倍多，也是增量的主要来源。总结一下的话就是鱼子酱这个行业过去几年的增长，它是比较真实的增长，它并不是说完全由扩产所带来的，它的需求是完全能够承接的，并且这个增长主要是来自于量 价格的话是温和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说明在当前的价格带上，整个鱼子酱的需求是有弹性的，能够持续的去扩容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供给不太会失控啊，因为资源的这个稀缺性，包括行政许可的稀缺性，再加上整个行业比较长的一个养殖周期和先发优势，共同决定了这个行业的产能不太可能有短期大规模的涌入。这个在消费品里也是比较稀缺的一个特征。那第三点呢，就是格局差不多已经定型，行业的前五家企业的这集中度是接近58%，并且头部的就是龙一的差距跟其他的龙头差距也是非常的大，整个行业呈现一个强调很强的态势。那接下来呢，就是到第二部分，我们去探讨中国企业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中国企业作为鱼子酱这个行业的算是比较新的进入者，就相对于那些欧美的老牌厂商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参与者，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供给的绝对中心。开头讲过，鱼子酱产量现在中国的鱼子酱产量是超过全球的一半了。并且在2020到2025年全球新增的这部分的规模里面，中国贡献了超过70%。在这个后续5年的预测中，中国的增量也是会为这个全球增量贡献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格局东移的这个生产格局东移的趋势是非常明确而且不可逆的。像一些这个欧美市场的一些生产商，它其实已经不太去做大规模的扩产，甚至说有很多这种家族性的企业它是不做扩产的。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首先是这个中国的水资源禀赋它是比较这个丰富也比较优质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规模化的能力，因为中国企业是很擅长把作坊式的生产去转化为工业化的生产。第三点呢，就是长期的资本承诺，愿意并且有能力去承担7到10年这个周期的前期投入的。这一点海外的一些家族作坊模式是很难做到的。那对于这些入局的中国企业而言，目前其实从雄龙科技的这个收入的结构就能看出来，大部分的收入还是来源于海外市场的毕竟这些欧盟、美国、俄罗斯这些市场是传统的市场，整个消费量来看是占到全球消费的70%左右并且海外的这个鱼子酱需求的文化是很成熟，场景很固定，增速也是可预期的虽然说不会有大的爆发式的增长，但是是一个非常扎实、非常稳固的未来的一个增长的来源，并且海外的市场长期在供需方面是有错配的，海外需求的年均增速是高于海外供给的年均增速的，那这个需求这个缺口就是中国企业的一个机会，所以对于中国的厂商而言，海外市场是一个可以长期依赖并且竞争压力不大的一个这个基本盘。那第二块呢，就是破圈破局。基本盘是在这个海外欧美的海外市场，那么弹性是来源于三个方面，一个是新市场，一个是新渠道，还有一个新人群。在分这个区域市场的增速来看的话，像中国市场，它2020年到2025年的 CAGR 是高达47.5%，像中东、日本还有新加坡这些市场，整体来说增速都是比较快的。再看人均消费量的差距的话，2024年中国的人均鱼子酱消费量是仅仅只有0.04克，这个相比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大概是0.54到0.58克这样的一个水平，差距是非常巨大的。虽然说这个消费习惯不同，但是这个中间的空间，能够提升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哪怕是只达到海外成熟市场的一半，对应的量级也是现在的好几倍第二点就是第二个破圈是新渠道的破圈。传统来看，餐饮是鱼子酱产品消费的一个主渠道， 那到目前为止，餐饮仍然是主渠道，占到大概六成，但是变化最快的是电商，还有航司、邮轮这样的一些场景和渠道。过去五年的 CAGR 增速都在20%以上，尤其是中国的这个 C 端起量是更快的。中国电商渠道2025年达到9.5吨，预计到2030年能够达到29吨，这个复合增速是25%。零售渠道呢，2025年只有9.7吨，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22.8吨，复合增速也是在十八以上，接近20%的样子。这两个渠道是国内市场从小众高端走向日常化精致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载体。第三个破圈是新人群和新场景。过去鱼子酱的消费者主要是高净值人群，现在也在向一些新中产，还有一些 Z 世代的这种新的消费者去做延伸。头部企业通过推广一些创意性的鱼子酱加的产品，以及鱼子酱的餐饮，这个包括鱼子酱的餐饮，比如说鱼子酱寿司、鱼子酱烤鸭，把他们去带进日料和中餐创意菜的这样的场景，然后此外呢，还有鱼子酱的冰淇淋、巧克力、月饼，还有甚至护肤品这样这一类的衍生品也在不断的去出现。这类创新的主要作用，不是直接去贡献增量，而是说可以去降低消费者的认知门槛，做一些消费者培育的工作。因为毕竟在中国市场的话，不只是中国市场，在一些中国市场和新兴市场而言，鱼子酱这个品类，还算是一个发展初期，渗透率和消费者认知都不算特别高的一个品类。所以说这个就是破圈的意义，把这个品类从一个高度封闭的高层高端的圈层向更宽的人群和更多的场景去做一些扩散。那最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落地到行业龙头寻龙科技这家公司上面。寻龙科技的业务覆盖从遗传育种、苗种繁育、长周期的养殖、取卵加工到全球销售和品牌运营的完整的链条，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并且还创立了国际鱼子酱品牌卡路加。从这个销售体量来看的话，2025年公司的鱼子酱销量是292吨，收入体量接近8亿。那自从2015年以来，已经连续11年是鱼子酱销量的全球第一了。从这体量上来看的话，是全球的绝对龙头。从收入结构方面来看的话，公司是比较集中于在鱼子酱的一门生意上，收入的90%以上都是鱼子酱。那从这个区域分布来看，刚才也讲过，这个国内的大部分的企业，其实它的收入的大头都是来自于海外。那对于寻龙科技，80%以上的收入是来自于海外。从盈利指标的方面来看，公司的毛利率是接近70%。净利率超过45%，也是质地是非常优秀的这样一家公司。关于毛利率，这里多说一句，就是这是经过调整生物资产公允价值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因为公司的这个会计准则，会计计提的方法来看的话，是把鲟鱼生长成熟带来的部分经济效应在出售之前就已经以公允价值的收益入账了，然后在产品这部分是计入到存货里面去，那在产品出售时这部分增值转入销售成本，因此把账面的就是正常的那个毛利率指标压得很低，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反映实际上的经营情况，因此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去看的这个毛利率，就是经过未计公允价值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那公司的护城河呢，也是可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时间，也就是先发优势和鱼群结构，第二个是一些育种和养殖的技术，第三个是客户关系，就是渠道端的这样的一个壁垒。首先看时间和鱼群结构的壁垒，公司目前实际的存塘鲟鱼是在1.4万吨，大概是122万尾，分布在8大养殖基地。经过了多年的这个 稳态的循环，现在鱼鳞结构是比较均匀的，就已经进入了稳态的状态啊。每年都会有一批成熟的这个雌鱼去取卵，也有新苗的哺乳，所以说新进入者要去复制目前的这个公司的存长结构，大概是需要7到10年的这个时间，加上持续的资本投入，才有可能去复制的出来。那第二层呢是遗传技术和养殖技术。育种方面，公司自主培育的杂交型品种，把母本白氏黄原本15年的成熟周期缩短到了9年，成熟时间缩短了40%，也能够直接去提升资产的周转速度。那另外呢，在那个取卵率这个怀卵率这个指标上，公司也是大幅领先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的怀卵率是在17%到18%，那行业的这个目前是指行业平均目前就10%到12%。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成活率，成活率公司的成活率是超过97%的，这个是非常相当高的一个水平，然后行业平均大概也只有50%多的样子。这个都是公司20年养殖经验积累的成果，一些中小型的企业是很难去追平和赶上的。第三层就是客户和品牌的壁垒。公司在主要的海外客户供应体系中，大多都是主力的供应商。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是在30%多，接近40%，最大客户的占比也只有9%以上，不到10%，并且没有任何这个外部的单一的客户去贡献收入10%以上。同时呢，从合作年限来看，在招股书披露的前五大客户中，法国的客户是2009年开始就合作了，德国的客户是在2011年，然后美国和俄罗斯客户也是相继是在2013年和2016年就进行合作，所以说这个合作的年限也已经非常长了，也能够去验证，一方面是海外的这些品牌商它的切换成本是很高的，另一方面呢也是寻龙科技这么多年的产品的这个品质是都是非常非常好，经过了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海外市场的检验。那对于公司未来的增长，产能的限制其实是在养殖端，并不是在加工端。加工端自2024年这个产能利用率达到90%，公司是在2025年做了扩产，在浙江的衢州基地做了扩建，同时呢，四川的邢津基地也做了扩产的这个动作。邢津基地将会在今年就是2026年的 Q4 完工，大概是2027年会去投产。所以说其实加工端的产能是非常充裕的，那但是实际上的限制就刚讲到是在养殖这块，你需要有足够的鱼去取卵，才能够把这个加工端的产能去给它释放出来。那从养殖端来看的话，公司在上市之前，2021年之前就已经在去做一些这个鱼苗的扩充。那从招股书的数据能看到，公司2022到2025年，包括到今年以来，就是整个养殖量都是在增加的，就是这个基地的设计养殖量是在持续扩充。2025年，整个公司合计的设计养殖量是达到了1.56万吨。那目前像湖北的宝康基地、浙江千岛湖还有江西的浙灵湖还都继续在扩建的过程中，这些扩建的产能大概是会在就这个基地是在扩建，大概在2027年到2029年会陆续的完工，完工之后公司就会去投放一些鱼苗，然后这一部分的产能又会在接下来的这个7到15年去释放出来。到2029年，这些扩充的产能全部都落地以后，公司整体的设计养殖量会达到2万吨。那落地到公司实际的业绩层面来看的话， 目前公司的这个产量的复合增速大约是在15%。未来到28年的时候，就是在21年前后的那部分产能释放那部分扩产的产能释放出来之后，这个增速的中枢将会达到20%左右。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就整个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受到供给端的这个约束，需求端是比较稳健增长，能够实现比较良好承接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所以对于公司的业绩而言，它未来的这个增速就是基本上是完全取决于它供给的这个释放速度以及它整个的盈余的一个结构。公司目前的整个盈余结构是呈现一个陀螺型的分布，高端的和非常低端的这两头是占到少部分，大头是在中端一些偏商业化的这样一些品类，比方说俄罗斯鲟，比方说杂交鲟这两个品种。那从这两个品种的这个均价来看的话，尤其是杂交鲟，它的均价是比较稳定向上的。2022年的时候均价是在2173，2025年这个均价就已经达到了2496，就元每千克。其他的一些像俄罗斯鲟，它的均价大趋势也都是向上的。然后还有一点价格的这个价格方面需要说明的，就是在2029年到2025年，就是在2009年到2015年这个时间段的区间，因为这个这段时间呢，行业的产能相当于是刚刚开始去释放出来，包括公司的产能也是刚刚开始去释放出来，整个基数还都比较小，所以说它这个产能释放对于整体的，尤其是全球这个产能释放，造成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这些年份。整个这个鱼酱产品的均价，就是中国企业的出口的均价，也就是说是 OEM 这段的价格，它是整体下移的，这个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短期内在这个行业供给极度稀缺，然后这个产能这个产量供给大量的释放，到达一个相对稀缺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它的价格波动大是比较正常的。那我们可以从公司毛利率的这个指标来看，尽管说在这些年公司的鱼子酱产品它的均价变动是很大的，但是它的毛利率水平是能够稳定在70%以上的，就可以说是非常稳定的。所以说其实也能够看出来，就是在规模效应释放的过程中，就是对于公司的这个利润水平、盈利水平而言，是完全能够稳得住的。那到了近几年的话，随着整个行业这个供给的基数上来，它的波动性变小了以后，整个这个中国的出口均价也就能够稳得住。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鱼子酱这个行业。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就是这门生意，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生意。首先呢，它是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和赛道，那它的对于入局者的壁垒而言也很高，那供给端也是有着比较强的约束，不太可能去有那种很大的爆发和一股脑的去扩产，从而把这个价格拉下来这种情况。另外呢，需求端首先它是一个高端品类，另外它在主流市场是稳健的，多元化的市场是多元化的这个作为它破圈的一个途径。壁垒这方面呢，生产端和品牌端都是有壁垒的，从这个壁垒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个行业呈现出一个高集中度的并且强者恒强的这样一个态势。那对于行业的增长而言的话，尤其是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因为它目前是生产端最主要的一部分的这个力量，未来中国的产量的占全球的占比可能还会继续提高，因为中国的增产这一块是比海外要更多的。那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抓住欧美市场、海外市场的这个稳定的增长，再叠加新兴市场，包括中国本土市场的这个高速的一个增长。这个新市场的高速增长主要是 一些新的渠道、新的人群的打开，也就是为鱼子酱去做一些拓圈破局的动作啊。那最后呢，就是关于龙头的市场份额是大幅领先于龙二，并且呢这个壁垒是非常深厚的。那他自己的这个增长中枢是比较稳定，因为他的存团结构已经都比较稳定了，同时呢他还叠加他的扩产，所以说未来产量的增长中枢有望有一定的上移，同时盈利水平也是非常优秀的一家公司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鱼子酱这个行业以及寻龙科技这家公司。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后续如果各位领导有需要进一步交流，或者有需要公司相关的资料的话，也可以再联系我们。